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能在这里，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这里。现在我们祈求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有所需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你们请坐。很高兴看到这些麦克风都很清晰响亮。我很抱歉，昨天的麦克风可能有些杂音，那是我非常想要你们明白的信息。我想要你们确实得明白那一点，那是我们所拥有的锚。我们不是靠一个教会来锚定，我们是锚定在基督里，你明白吧？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基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是神立为他名的唯一场所。神说他会在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场所与人相会，不是在任何门，而是在神所选择的门。神只会在那个地方与人相会，只在那里。我们发现神从未把他的名立在任何别的地方，只立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因为儿子总是跟父亲姓。你说那么今天他适用于什么？每个人都说我在耶稣里，耶稣就是神的道，那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还有启示录第十九章里也记着说，当我们看见他再来时，是新妇和新郎，他的衣服溅了血，他的名称为神之道，耶稣就是神的道。耶稣就是复活的大能，他就是圣灵，就是临到那机器的动力，使机器就是神的话语运转，他们必须一起工作，否则就不会运转。必须接受整本圣经，接受完整的基督，接受全辈的福音。我想对昨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座谈小组说，我知道他要上电视，就留心观看了。我想评价座谈小组里的那些弟兄们，他们的问答真是太精彩了。我是一个很严厉的批评家，你知道，但是在那里没有一点可批评，那绝对是真实的。我可以100%赞同那些意见，谢谢你们，阿门。那些回答击中了要害，我真的很欣赏那些回答。我若是有那段录像就好了，能在我家乡的教会放映，那就太好了。我非常感谢神，得知除了我们自己五旬节教派的一群人以外，神也在其他范围里与人打交道，拣选那些人，神的那些种子，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外面等候这道光来照耀他们。朋友们，这也给我们一个警告，要知道耶稣说过，睡着的童女动身去买油的时候，新郎就到了。所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当我们看到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路德派信徒进来买油时，就是新郎到了的时刻。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我从未听过我儿子比利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像刚才他所说的。他说，爸爸，我不告诉你要做什么，我不是有意说什么来引起你重视，但是爸爸，不管你做什么，把你所有的时间用在那些病人身上吧。他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病人。他说，我一两分钟就把200张祷告卡分发完了，病人太多了，他很少对我说那种话。今天晚上我带着一些记下来的经节来这里，也带来一些有关将要到来的审判的解释。我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坐在这里，神的愤怒就在我们脚下发动，这愤怒很快就要临到了。我们知道神的愤怒正等着，就在他被说出的时刻，对无数的人来说一切都完了。我心里知道一定会这样，而且我们也看到有这么多病人拥挤不堪。我想今天晚上大多数会众都是基督徒，让我对你们这群神的儿女这么说吧，不管你做什么，你要摒弃一切其他的事，并日日夜夜全心全意地侍奉神。你可以感到哪里出问题，当你走在街上，你能感觉到有事情不对了， 你只要不管你去哪里，你知道，如果你是属灵的，我知道你是属灵的。我刚才在和一个人说话，他是斯托美弟兄，我不知道东尼是不是在这里。他是东尼萨拉玛，萨拉玛是萨拉玛吗？不是，我说的不是那个东尼，不是那个东尼，这个东尼是图森的东尼。他姓什么？斯托美。我知道是萨拉玛、斯托美或什么。我全好。在他的店里，有一天进来一个人，令人印象深刻的，他说了一件事，令我回想起我上次在印度的事。我认为主在印度的孟买赐给我们有史以来会众数目最多的一场聚会，我们甚至找不到任何地方来安置他们，有几十万人。在我们到达那里之前，那里有一份经过翻译的报纸报道，印度是个双语的国家，那是一份英文报纸。报纸上说，地震一定是过去了，鸟儿又飞回了他们的巢窝。那场地震令篱笆等东西倒塌了。地震发生之前的几天，小鸟们在岩石里为自己找栖息的地方，并在里边搭窝。而在下午或正午时分，当太阳特别热时，所有动物也都会站在那些石墙的周围以寻求阴凉。但有两天的时间，鸟儿都待在外面的树上，不回自己的巢窝。在那两天里，各种动物，绵羊和牛，他们在下午的时候也不站在那些石墙的周围，他们留在田野，彼此依靠着，求着阴凉。突然之间，地震来了，石墙摇晃，房屋坍塌。看，如果那些小鸟留在岩石上的巢窝里，他们就灭亡了；如果牛羊还站在石墙下面，他们就灭亡了。神在警告自然界。几天前，在东尼弟兄的店里，我听到有个人在那里说，当地震发生在阿拉斯加时，他正在墨西哥的一个地方钓鱼，就是我们称作多石地点的地方。他说，鸟儿不进食，鱼儿不上钩，一定出什么问题了。突然间，地震就发生了。那天，当印度或别的什么地方发生地震时，他说他又在钓鱼。他说，真奇怪，那本该是鱼咬钩的时候，水中没有一点波浪，水面很平静，正是鱼咬钩的最佳时刻，但却没有鱼咬钩。平时在那里的所有鸟儿，那些海鸥，本该飞到那里钓鱼的，却都在岸边上走着，彼此拥挤依靠着。过了一会儿，海苔就那样从海底开始往上翻，一场地震就在地球的另一端发生了。看，那些鱼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什么事肯定要发生，那些鸟也都知道。肯定的，如果神赐给鱼和鸟辨别力，他不岂不更多的赐辨别力给他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处在末后的时刻，审判正在等着，所以让我们真正存敬畏的心，全心地逃到神那里去。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今天加百农就沉在水底，要记住这些事并祷告。今天晚上我想用几分钟时间来读一读圣经中的一段经文。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比利说他分发了一大叠祷告卡，他昨天分发了一些，但昨天晚上我没有叫任何号码。我感到奇怪，当时圣灵临到，它只是你不能使圣灵运行，就像一根换挡杆，你要把你自己换到一定的档数。你是那位让圣灵运行的人，不是我，你要自己做。所以昨天晚上，我甚至在辨别人心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人们还不怎么认识圣灵的能力，他们似乎还不能专心于他。近来我发现，似乎或多或少的，正如我讲的，我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知道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由他的灵所生的人里面，已经被赐给并充满了复活的能力，那能力就在你里面，借着按手在别人身上，就像门徒们在历代以来所做的，那能力绝对会医治病人，会使死人复活，会显出异象，会发出预言。那住在早期使徒身上的同一个灵，今天也住在教会中，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很快认出那能力， 看，不管那能力能够行多大的事，你必须先认出它并相信它。除非你确实相信了，否则那能力对你没有一点益处。但就你相信的那一刻，你的困难就结束了，那是真的。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刚才我坐在外面记下了一些经文，把今天晚上的题目改了。我想从神的道中读一段话，从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十节读起。现在听着，我要广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难道那不也是今天晚上的会众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吗？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却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问摸我的是谁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俯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赶出去，然后拉着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她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现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读这道时，我们晓得这是真实的事，这事发生过了。这不是我们从什么报纸或小说书上读到的神话故事，这是来自这本圣经。我们知道圣经就是神的道，我们相信这事发生过了。我们相信行了这两例著名的神迹奇事的这位耶稣，就是叫患血漏的妇人得医治和叫死去的孩子复活的。我们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在今天晚上将他以圣灵的身份介绍给我们。我们相信他今天晚上就与我们在一起，也相信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怜悯普及万民，只要人们触摸他，也必产生同样的结果。那日子怎样，今天也必怎样。父啊，求你再次成就，让我们得到新鲜的恩膏。正如撒卡林弟兄刚才做的虔诚的祷告，请听众相信。我们再次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想用很短的时间讲到，就一会儿，因为我想让那些有祷告卡的人上前来为他们祷告。我把别的事省略掉，只为病人祷告。但在我们为病人祷告之前，我们必须让人们持有正确的态度，态度总是带来效果。 关键就是你所采取的对神的态度。这里有一位触摸了耶稣衣裳的妇人，她的血路就得了医治。一个士兵向耶稣吐口水，把荆棘冠冕戴在耶稣头上，但没有感觉到任何功效。关键是你接近神的态度，你采取的态度是什么？今天晚上也是那样，亲爱的朋友，关键是你的态度。我们是，并且也相信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但带来效果的是你的态度。机器的原理在这里，动力也在这里，你只要能启动，神就会做剩下的事。现在在这点时间里，我要讲的题目是证实他的道。想一想，那是一件大事，就是证实他的道。人今天晚上能够证实他的道，就像他向来能够证实他的道一样。圣经也说，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你们肯定听说过这句老谚语，你能证明他，我就相信他，但那未必可靠。许多时候我看到很多事情得到了证实，甚至绝对得到了科学的证实，但无论如何人们还是不信。我前不久在这里与一个人交谈，我们谈到神的医治，他说我不会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你能拿出多少证据，我还是不会信。肯定的，不管你为那人做什么事都没用，他是失丧的，他不会相信，他里面没有东西使他相信。在大约一个星期前有一段小小的经历，你们都知道我常打猎，聚会完回到家后我去捕狮子。我搬到亚利桑那州以后真好，我喜欢捕获大型猎物，我喜欢到大自然中去观看。哦，我不是杀手，我只是去打猎，所以我不喜欢滥杀猎物。我认为那样做是不对的。我认为如果你不是要用它，或把它用在不正当的目的上，那杀死猎物跟杀死别的东西一样都是犯罪。我相信那是错的，我们不应该那样做。人把它赐给我们作为食物或作为其他用途，我们不应该滥杀猎物。但现在法律说你可以带走什么猎物，那没问题，只是不要浪费掉。我到了那里，打其他动物的季节已经过了，狮子咬死了许多牛。我认识那地区的许多牧场主，每次当狮子进了羊圈，他们要捕它时，他们就打电话给我。我有一位朋友，一天夜里损失了$3,500，就一个夜晚，因为一头狮子咬死了一批羊羔。那头狮子进了羊圈，当然其他狮子要为这头狮子的罪偿命。于是我打到了那头狮子，是一头很大的狮子啊，有9英尺长，将近200磅重，是一头很大的狮子。然后我从亚利桑那州出发，北上犹他州去打猎。有人告诉我，那边有些人，其中有一个我要与他一起去打猎的人，是政府捕猎员。有人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不要在他跟前提起任何关于宗教的事，他是个很粗鲁的家伙。我说好吧，我告诉与我同去的人，说我不会提起。他说不要说你是传道人，如果你说了，你就别想去打猎了，他不会带你去的。就说我跟他打猎3天，晚上跟他同睡，白天跟他同吃，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早上好，你好吗，想吃点东西吗，你洗盘子，什么话也没说过。他说所以不要跟他说你是传道人。我说我一句话也不说，可是我没有对他说我不祷告，我只是一直告诉他说我还是有祷告。于是我们到了那里，我发现那人个性刚硬，我想他什么也不信。前几天夜里他刚刚失去了一个婴孩，是个死胎。于是我们出去打猎，第二天与我同去的那人告诉了他，说我曾到过全国各地去打猎。后来与我同去的那人离开后，我们就上了山顶，我们在那里追赶一头狮子，我们把它赶进岩石中，但它逃走。于是我们就坐在那里等着猎狗回来。这人对我说，他说另一位猎人，你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你曾到过各地去打猎，你有很多钱吗？就说我想这不关我的事。我说没有，我没有很多钱。我说我是受赞助的。他说哦，我明白了。他说哦，我想这还是不关我的事，不过我想知道你有个赞助你的公司吗？他硬是要刨根问底。我答应过与我同去的那人，说我不会说出来，看吧，结果我还是说出来了。是的，我说不，先生，我是个传道人，是个传教士。他说什么？我说我是传教士。他就站在那里看了我好一会儿。我说你对来世有什么盼望吗？ 你的盼望是什么？他说我是个摩门教之友。我说是个什么？他说是个摩门教之友。我说那是一种什么人？他说就是骂人、喝咖啡、抽烟的人。我说哦，坦率认错总是对人有好处的。然后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他说有人告诉我说摩门教会是世上唯一的真教会，你相信那一点吗？我说说的教会嘛，我想摩门教会跟其他教会都一样，我只知道一个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我说我知道他是真的。哦，他说前几天晚上我有个孩子生下来是死胎。他说有人告诉我说这孩子因为是死胎，神没有将生气吹入他里面，所以我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他说你对那是怎么看？我说只要你人是个摩门教之友，你肯定不会再见到他了，那是肯定的。只要你还是一个摩门教之友，你就见不到他。然后他说看他一直在逼我说话，所以我也要逼他说点话，你明白吧？我们有时候这么做。然后他说看他一直在逼我说话，所以我也要逼他说点话，你明白吧？我们有时间这么做。我说我认识不少很好的，我不知道他是个摩门教徒，我知道他住在犹他州，有可能是摩门教徒，但是我因为在盐湖城一带很多人都是摩门教徒，但这里毕竟不是盐湖城，所以我想，哦，我在祷告队列中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摩门教朋友，他们是很好的人。我说，我遇到过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是摩门教徒。他说，哦，我说，我不知道他们在那点上是怎么教导的，我也不想说什么与他们教导相反的东西，因为那是你所信的，我非常尊重他。我说那么你相信他吗？他说是的，我信，但是我没有遵循他的教导。我说我相信圣经教导说在创立世界之前的几百万年神就知道你那个孩子。我说神对耶利米说在你还未在母腹里成形，你未出母胎，我已晓得你，已分别你为圣，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说神对你那个孩子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说哦，谢谢你。他开始往下山走，后来他遇到与我同去的那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个人是传道人？于是我们那人跟他谈了一会儿，开始告诉他关于聚会的事。摩门教徒相信预言，我不知道这里可能没有摩门教徒，但他们确实相信预言。不过也许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但是我是的，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相信预言。他回到我那里说我听说你是位先知。我说不是的，我说我主让我看到过一些后来要发生的事。他立刻就匆匆离去，说我们进城吧。他上了他的车就开往他住的那个小城市，才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当时我们正在预备好狗，打算吃完午饭后再去打猎。当我们那么做时，他就开车匆匆离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带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回来了，那青年大约17岁，一看就是个很圣洁的基督徒男士。他说这是我弟弟，他不是摩门教之友，他是个真正的摩门教徒。我说孩子你好吗？青年说我哥哥告诉我你是位先知。我说不是的，我说不是因为我是先知，我说而是主把一些将要发生的事讲给我看了。那青年说我的胳膊里有一颗子弹，我本该上手术台的。他说但我哥哥告诉了我这事。我说若是那样我就不需要做手术了。他直直地盯着我看，那目光是坦率正直诚恳的。他说请你按手在我身上，如果这些事是这样的，我就不需要做手术了。他得痊愈回家了。这位弟兄，我的基督徒朋友，从凤凰城来与我一起打猎，他对我说，他说有些小伙子现在也坐在这里，我认识了的其中的一个就在这里，我们回家了。他说伯南汉弟兄，如果主显给你一个意象，让你告诉那些摩门教徒将要发生的事，那会起作用，因为他们正在寻求这个。所以我一遍又一遍的祷告，在回家的路上，我是在接下去的星期一回家的，而那个星期天大约10点钟，我站在房间里，那是上午聚会之后的事。我在往外看，我看见手电筒的光在闪烁，或别的什么光在闪烁。我看见一头狮子在树上，若打那狮子的话，我嫌它太小了，我不想打。有别的人开枪打中了它，他们打时用的是一支太大的枪，把狮子都打烂了。我不欣赏这种打法。 当我去到凤凰城时，我把这事告诉了道森弟兄，还有莫斯利弟兄。我知道他在这里。前几天我在这里什么地方见过他，他和他妻子要和我一起去打猎。我说，你留心看，那是主如此说，这件事一定会那样发生。我们等了几个夜晚，四个或五个夜晚，我们打猎好几天了，在晚上你很难把狮子赶上树。偶然间在回程中，这个猎人，这个摩门教徒小伙子，把猎口松开，狮子发现了踪迹，不是猎狗顺着狮子的踪迹把狮子赶上了树。晚上十点钟他们来把我们从床上叫起来，我们赶到那里，就是那同一头狮子在树上。在手电筒的光照下，莫斯利弟兄用 0.44 口径的枪打中了他，几乎把那只狮子打成两半。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像先前所预言的一样。第二天我遇到那个州的猎区管理主任，也是个摩门教之友，我把那些小伙子聚在一起，引他们归回了基督。我告诉你们，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证实他的道就是这样。你们听到人们说眼见就信，那不符合，不完全符合事实。许多人看见了却仍然不信。耶稣在世上的日子，为什么人们没有认出他是彰显出来的神的道呢？为什么人们不能领悟摩西所说的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呢？耶稣应验了圣经说他要行的每一句话，但人们还是不信。但神在每个时代都证实了他的道是真实的，神总是证实他的道。人有时候说眼见就信，并不是那样，但我们知道神在每个时代都一直在证实他的道。我们知道神向亚当和夏娃证实了，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必须承认那点，那是真理，我们相信他，因为神已经向我们证实了，我们知道它是真理。现在我们来看几个地方，神确实证实了他的道。让我们以挪亚的时代为例，神对挪亚说了一个肯定是不科学的和难以置信的信息，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从来没有雨下在地上，那是不科学的。也许那个时代是比我们现在更伟大的科学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见到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等，现在我们见不了。他们精通如何使用某种能力，或许是一种机械动力，或许是原子能或别的什么，使他们能把那些巨石提升起来。今天我们做不了那事。他们还取得了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他们精通使尸体防腐的技术，使尸体在千百年后看上去仍然很自然。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些记忆。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我们知道我们就要进入另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挪亚拥有的信息完全与那个时代教会的信仰格格不入，也与科学研究格格不入，但神证实了他的道是真理，神证实了那位先知所说的话是真理。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道所领导的另一位先知，神告诉他，就在亚伯拉罕75岁撒拉65岁的时候，说亚伯拉罕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那对不信者来说真是一件震惊的事，你能想象吗？即使这件事发生在这个充满科学成就人们谈论的试管婴儿等等事情的今天，也是难以置信。看这个老太太65了，这个老头75岁了，但耶和华的道临到亚伯拉罕，告诉他这件事将要发生，而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无论神说多少话，多么真实，亚伯拉罕都必须信神所说的，他才能成真。看看那人怎样经受试炼，用他的见证证明他是确实相信。那位承认自己相信神的人，跟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你们这些人是一样的人。我们仍然相信神，我们必须相信他的道是真理，神也会证实他，证实他是真理，只要我们单单相信。现在看看亚伯拉罕所遇到的阻碍，首先是他的年龄，75岁了，撒拉也65岁了，撒拉已经过了更年期，早就停经了，毫无疑问他很多年前月经就已停了。亚伯拉罕娶她为妻住在一起，撒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可能当撒拉才十几岁时，亚伯拉罕就娶了她，她没有孩子，撒拉完全不能生育。 我们发现，为了得到孩子，亚伯拉罕必须与所有不信的人分开，以便这事得以成就。我不是说你要与众人分开，但你必须让你自己与一切不信的闲话分开，远离那些东西。当人们说啊，那些事不会发生，那是一群疯子，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事发生过，你只要堵上耳朵并走开，你不要理会这些人说的。圣经说，亚伯拉罕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改名后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多国的父。你能想象吗？一个人与他的妻子，他的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来他与他都住在一起，现在他已经80岁了，他妻子也70岁了，还是没有孩子，也没有生孩子的指望，却声称他是多国的父。你可以想象，那些路过的人会批评说，多国的父啊，此刻你有几个孩子了？亚伯拉罕不得不经历这一切的批评，但亚伯拉罕丝毫也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他相信神能够行出他所应许的事，神必证实他的道，不管需要多久。他不是越变越软弱，像我们一样容易软弱，他却越变越坚强。如果今天不发生，明天就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因为又老了一天。那就是神，那就是神在亚伯翰里面，因为他知道神证实他一切的道都是这样。如果神的儿女肯单单接受神的道，神就能通过你将证实他出来，那是神证实他的道的唯一途径。神不向不信者证实他的道，他们得不到证实，他们是不信者。神的道不是给不信者，神的道不是为不信者，神的道是给信的人的。如果神能找到一个相信他的道的人，他就会通过你来证实他的道。有时候疾病等等像那样发生在我们身上，是让神能证实他自己。你们记得耶稣找到的那个瞎子吗？门徒问，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说，都不是，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看，这孩子瞎了眼，是为让耶稣能得到荣耀。有时候，疾病不是一种咒诅，而是一件可喜的事，好让我们能伸出我们的信心，将未成的事看作已成事了。神这样说了，他必证实是这样的，只要你在这试炼之下不软弱。有一次，神可以证实约伯不会当面咒诅，看看约伯所经历的事，但就算在死亡的门口，约伯仍然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确相信神，神向约伯证实他的道，神向亚伯拉罕证实他的道，他证实是这样的。神也通过摩西来证实他的道，当重重困难抵挡摩西时，他心里也许会想到，或许他要当个拯救者。本来他母亲告诉过他，他生来就是个俊美的孩子，他是摩西的家庭教师，在法老的宫里将他养大。毫无疑问，他告诉过摩西，孩子，我们已经祈求神来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你是神要用来拯救我们的那个孩子。后来当摩西看他长大了，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我们知道他就要继承王位。毫无疑问，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摩西将成为下一任法老，人们以为成为下一任法老就是摩西拯救百姓的渠道。神有一个，如果真是那样，摩西就会通过一些施政措施，通过某种政治行动来完成这件事。但神从来不那样做，神有他自己行事的方式。他说他要领他们出去，神告诉过亚伯拉罕，400年后他要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去，他要显出神迹奇事，所以摩西不能用那个方法来做。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相信神，现在也看到摩西是如何信靠神。摩西从窗子往外看，那正是法老往外看的同一扇窗户，他与法老看到的是同一群人。法老看到他们是一群被咒诅的百姓，什么也不是，只是一群狂热分子，为了一个神，一个在旷野抹树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神，他们对着无形的神在祷告，那算不了什么，他们是一群狂热分子，他们是一群奴隶，他们的神让他们成为奴隶，那就证明了他不是神。就在整件事发生过程中，神就兴起这么一个人，神以如此独特的方式在他们眼前行事。这人不是神学家，不是教师， 不是祭司，不是他们的圣人之一，只是一个普通人，为要做这件事而生。人呼召他做先知，打发他去埃及，他手里没有别的，只有一根弯曲的杖，要去面对那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的机械化部队。摩西手里拿着那根杖，照神所吩咐他的，手里握紧那根杖，他就能拯救以色列人。他就去照做，因为神应许了。他要怎么做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摩西说，主啊，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是拙口笨舌的，我不会说话，我还有无数的借口。但神说，我必与你同在，那就足够了。摩西带着神的道出发了，不管这任务看起来多么危险，摩西一直相信神，而神通过摩西证实了他的道是真理。因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摩西都持守神的道。在那次行程中，当他们还在埃及时，神告诉过他们，他要拯救他们，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一个充满奶与蜜的美地。那地绝对在那里，他们不知道他在那里，但神说他就在那里，我已经将他赐给你们了，那地已经是你们的了，只要过去认领他。在旷野中，当时有很多人出来在林里跳舞，米利安敲着鼓，他们吃天上降下来的玛呢，听摩西在林里唱歌，看到各种神迹奇事发生。但当到了要相信神全部的道和一切应许的关键时刻，他们失败了。他们之中只有两个人相信他，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带回了证据，证明那地是块美地，但是当时的境况成为拦阻他们的障碍。因为他们说，我们不能夺取那地，因为他们的城市都有城墙，他们的代表站在那里，不是他们的代表，而是他们的人民全都是巨人。哦，我们站在他们的旁边，就像蚱蜢一样。约书亚和加勒说，我们足能夺取那地。为什么？神已经将那地赐给他们了。不管那些巨人有多高大，这障碍对他们不算什么。神已经这么说了，神通过他们证实了，他们确实过去夺取了那地，正如神说他们要做的那样。神向他们证实了他的道。当时是四月份，以色列人来到河边，河水从积雪的山上飞流直下，等等，看上去好像神是一位不明智的将军，把他的军队引到这样一个地步，让他们被洪水阻隔，进不了应许之地。神要带领他们过去的这个时间，是一年中最糟糕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冲入田里。如果他们要夺取那地，应该是在夏天，那样他们就可以步行过河去。但神偏偏等到河水变深的时候，神喜欢写明他是神，神喜欢证实他的道。不管情况怎样，不要在乎医生是否说过你就要死于癌症，那是人所知道的而已。或许今天晚上对你们有些人来说河水太深了，但是记住，神应许了，神持守他的道，而且神证实他的道，这是真理。人等到河水变得浑浊，深度高过人的头等等，然后他才开路。神走在他们前面为他们开路。他们怎样才能进入那城门紧闭的耶利哥城呢？约书亚正在纳闷，他知道神已经领他到了这一步，下一步属于神的。有一天，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外走动，查看那城墙，他看见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拔出刀去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谁呢？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告诉约书亚要做什么，他要怎样吹角，城墙才会塌陷，那是人们可以在上面举行马车赛跑的宽大城墙啊。吹角跟城墙塌陷有什么关系呢？神使用如此简易的方法，它是如此简易。对我来说，简易就是神行事的方式。我们总是想找一些了不起的组织去做一些事，而神一些大组织要接管整件事，彻底清除一切，但神却用一个简单的人，只要神能够掌控这人，那么他就能通过这个人证实神所说的每一句话语。人就采用如此简单的方法，要吹角不是要挖墙，只要吹角，城墙就必塌陷，号角的响声必使城墙塌陷。对属血气的头脑来说，这方法太愚拙了，但神证实他的道是真实的，因为城墙确实塌陷了，成了废墟，以色列人就往前直上，将城夺取。 神喜欢证明他自己是神。耶稣亚知道那里，有一天他站在那里，发生了一件自非而是的大事，除了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与复活以外，他是最伟大的事。当时敌人耶稣亚杀败敌人，但里有几路不同的敌军，耶稣亚趁胜追杀敌人时，太阳正在下山。哦，太可惜了，对耶稣亚将军来说这是多么关键的时刻。记住，耶稣亚打下那片土地时，没有用上一所医院，没有用上一个护士，没有用上一个急救包，也没有一个受伤的人。你说有比那更棒的事吗？是的，耶稣亚没有用到医院或护士，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只要他们行在耶和华的旨意和道中，神证实他与他们同在，是那样。现在注意，我们发现耶稣亚知道，如果黑夜降临，敌人就会溜掉，不同的敌军会互相联合，重新组成另一支大军队，那么第二天再跟他们打就很艰难。耶稣亚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他抬头仰望神，他需要帮助，他需要日头停住不动，于是他就命令日头停住不动，还有叫月亮要止在亚亚伦谷不许动，得到他吩咐的。于是月亮和日头就停止了24小时之久。那时耶稣亚打了胜仗，征服了敌人，因为他正在履行职责，他有权利那么做，因为他顺服神的诫命。只要你在履行职责，持守神的道，做他吩咐你做的事，照神的命令前进，你就有权对那座山说挪开子弟。人持守他的道，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子弟，心里也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耶稣在马可福音11章22节那么说，那是真理，我也知道那是真理，那是神的道，也证实了它是真理。有时候我们只是害怕，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怕神不会持守他的道，神会持守他的道，他说他会的，我们发现那是真的，神证实了他。有一次以赛亚发预言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在那之前从未发生过，从那以后也不会发生。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能想象一个没有与男人同房过的女人会生孩子吗？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于是神是一个童女怀孕生子，证实他的道是真理。神证实了他的道，因为确实有一个童女怀孕了，并且生下了那位儿子。看，道成了肉身，看神的道做了什么。当那位儿子生下来，他就是神的道本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那永活的道。他证实了他是那永活的道，他对那时代的教师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罪就是不信。谁能对我说我是一个不信者呢？凡指着我所写的每句话都应验了。关于他生命的最后七个预言，在最后的7个小时都应验了，在十字架上，凡指着他所写的话都应验了，因为他就是神的道。他证实了他就是，他医治病人，他使死人复活，他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他证实了他就是神的道。所以在雅鲁家里的这件事，耶稣已经告诉他们真理了。我们看到他渡过了海，他过来了，山上有个小妇人，在医生那里花尽了他所有的钱，毫无疑问医生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要做的一切以使夫人痊愈。或许那些都是希伯来医生，而妇人也是希伯来妇人，所以他们尽力而为的为他们的姐妹做了一切。然而他们无法止住妇人的血路，她可能处在更年期，血不停地流，以至于他这位妇人变得越来越虚弱，几乎再也走不动。他听说了耶稣的事，当他看到那条小船划进了柳树丛中，他就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许多批评耶稣的人正站在那里，耶稣今天也摆脱不了批评者。如果那些人认出他是谁，就不会批评他了。他们批评他，因为他们没有认出他是谁。那也是今天这信息的遭遇，这么多的善良的男人和女人批评这信息，因为他们认不出这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摩西，就必认识我， 摩西说过我，很多伟人渴望看到这个日子。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有比施洗约翰更大的见证，他说我所做的事证明了父与我同在。他有更大的事工，因为他是神所印证的。施洗约翰被印证是那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但耶稣来，他是摩西所说的神要兴起的那位先知。正如我那天晚上说的，他以三个名字来到：神的儿子、人子和大卫之子。当他在世上时，那是他的第一次到来，他是人子，那是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他也从未宣称他是。他说他是人子，当任何人问到他，他就说你们看见人子，人子，人子就是先知，他必须那样来到，因为经文是那样说的，他来的方式不能违背经文。那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时代的信息不可能通过神学家和神学理论而来，他必须回到神所应许要做的同样事情上，一定要那样。所以我们发现这人必须是一位先知，那时他不是神的儿子，他必须是人子。耶和华亲自称那些先知耶利米等人为人子。当你们看见人子，这人子是谁呢？人们一直这样问。那时耶稣以人子的身份履行了他的职分，现在他以神儿子的身份在履行他的职分。神是个灵，现在他以神儿子的身份在各个教会时代里履行职分。在千禧年里，他将是大卫之子，那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要以大卫之子的身份来继承王位。人子，神的儿子，大卫之子，一直都是同一位，就像父子圣灵都是神的职分一样，他是父神，然后成了子神，现在他是圣灵神，不是三位神，是一位神，三种彰显，是同一位神的三种属性。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神持守他的道，就像他当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发现耶稣渡过了海，这妇人相信他，他里面有什么东西开始在巨跳，他没有经文依据来解释这个现象，就像约书亚没有经文依据去止住日头一样，但他心里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于是他想，我若能摸到他的衣裳就必得医治，所以他挤进人群，直到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血漏就止住了。当时耶稣看着众人，要找出是谁摸了他，毫无疑问肯定有人摸了他，他停住了，众人都涌向他，有人取笑他，有人讥笑他，祭司和神职人员等人站在人群外盘问着他，但那里也有相信他的人。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突然转过身问谁摸了我，他们中有人说，为什么问这话，夫子，我相信是彼得说的，看众人都拥向你，你怎么还说谁摸了你，看每个人都在摸你。耶稣说，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变得虚弱，这是一种不同的触摸。若我们能明白那事就好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能用那种触摸去摸耶稣就好了。有病的人们，等一会儿我肯定要为你们祷告，我的确相信我拥有圣灵，我所拥有的圣灵并不比你们在外面的人所拥有的多，也不比这里的这些人所拥有的多，那是同样的圣灵，但这是神的命定。如果你相信那是神的命定，就是要为病人祷告，为他们按手，赶出恶鬼，相信主所做出的应许，同样的神迹也必随着你。你若能信，就必得到所祈求的。耶稣说，你信我能行这事吗？是的，主啊，我相信。带着害癫痫病孩子的那人说，我信你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我们知道只有那种态度才能产生果效。好，让我们赶快花点时间来思想主。这时他从路上过来，有个祭司走下来，毫无疑问这家伙是个边界信徒。今天这世界上有许多这样的人，边界信徒，他们想要相信那事，他们想要相信圣灵是真的，他们想要相信这是使徒的行动，正如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他要浇灌他的灵。我们他想要相信马拉基书第四章，神应许在末世原本的五旬节信心要再次恢复给教会。马拉基书第四章宣告说，看哪，在末日我必差遣以利亚来，那是对的， 他必再次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看，也使父亲们的心转向儿女，必须是那样。你说，哦，那是指施洗约翰？不，不是的。施洗约翰是在马拉基书第三章。是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里也说，你们若肯领受，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当然，他也是以利亚。耶稣说他是。但那根本不是马拉基书第四章里的这个以利亚，因为当那个信息刚一过，地球就被火焚烧，义人必践踏恶人的骨灰。但这事在施洗约翰的时代从未发生过。我们必须有一个信息席卷而过，把人们从所有的宗派环境中带出来，回到原本的真实的五旬节的信心。我们看到它正在成就，这节经文正在应验，所有的经文都必应验，还有许多经文我们可以引用。那样我要花很长的时间向你们指出，但你们明白这些事必定会发生，必定会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正如神所应许的。我们看到耶稣前去医治这个小女孩，因为这位父亲，这位边界信徒，已经到了他必须承认耶稣的地步。医生已经放弃医治他的女儿了，于是他戴上小黑帽子出发，看能否找到耶稣。看，当你想要耶稣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那人发现耶稣正要上岸，他对耶稣说，请到我女儿那里去，把你的手按在她身上，她就必好了。他说，她正处在死亡的边缘，她是我唯一的孩子，就12岁，我们没有别的孩子，我妻子和我，可能这么说，渐渐年老了，这是我们唯一的孩子，她正处在死亡的边缘。主啊，我相信你，只要你来把你的手按在她身上，他就必好了。哎，他认出了什么？他认出神应许的道就彰显在这人里面。正如尼哥底母说的，拉比，夫子，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点我们知道，法利赛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承认呢？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除非神与他同在。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这里我们发现雅鲁也相信同样的事，他说，请过来按你的手。他知道神在耶稣里面，把你的手按在我的孩子身上，虽然他处在死亡的边缘，他也必活过来。耶稣就与他一同去。当他去的时候，有个信差跑过来说，不要麻烦他了，不用再劳动夫子了，你女儿死了，她现在已经死了，他已经去世了。耶稣转身对雅鲁说，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只要相信。耶稣进了雅鲁家，众人都在那里嚎啕哀哭，正如人们通常所做的。一个好姑娘，牧师的女儿死了，她被从这个世界取走了，她可能死了几个小时。人们把她放到床榻上，也许正要准备对她的身体做防腐处理，然后把她抬走进行埋葬。这时我们看到耶稣走进她家，人们都在哀哭。耶稣说，请安静下来，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你能想象人们会怎么想吗？哦，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人了，我们听说他是个私生子，我们听说过他的事，以及他信口说出的所有预言。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祭司说的是对的，这人疯了。因为我们知道这女孩死了，医生宣布她死了，她就躺在那里，她死了，我们知道她死了。人们这么说的，轻蔑的笑话耶稣，换句话说，他们批评她，想叫她感到尴尬。但耶稣已经说了那女孩没有死，那就够了，她睡着了。不管有多少批评，他都要证实他的道。耶稣把他们都赶出了屋子，让所有不信者离开。耶稣带着信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个信徒、三个见证人和孩子的父母进了房间。他拉着女儿的手，用另一种语言说话，把他的灵魂从永恒的某个地方召唤回来，那女孩就活过来了。耶稣做了什么？他证实了他的道，他证实了他所说的话，那女孩没有死，她睡着了。现在我们发现耶稣这么做，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也证实了其他的事。他证实了他就是神，他证实他拥有预知。现在注意他的道是怎么说的，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看，他一开始就没有死，他睡着了，这显明了耶稣的预知。在那同一天上午，可能有很多女孩死去，但这个女孩不是死了，她是睡着了，就像拉撒路一样。耶稣把她从睡眠中喊醒了，因为她不是死了。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的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只有那些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就是他受死做救赎的人，到那日主要把他们从睡眠中唤醒，那些人要被他的大能激活起来，在他们里面拥有那复活的大能。正如我昨天晚上说的，甚至以利沙死后，他的骸骨在坟墓里，那复活的大能仍然在他的骸骨里。肯定的，耶稣证实了他是谁。我们又发现同样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他也证实了这点，他证实了他就是神的道，他的确证实了。所以他做了什么？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现在请注意一下，当耶稣出来显明他是神的道，开始他的事工时，当他在旷野受过试探出来时，有个叫彼得的人，当时他名叫西门，他与兄弟安德烈一同到了耶稣那里。他刚刚走到耶稣基督面前时，耶稣就说，你叫西门，你父亲叫约拿，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那证实了他就是神的道，因为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他是神的道。腓力看见这事发生，他出发到山那里去，过了一天才返回，他带了一个叫拿单叶的朋友，他说，这些事真的发生了，摩西说的主我们的神必兴起一位先知向他，这个人就在这里。这个人说出西门他是谁，甚至他父亲是谁，我们知道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因为神在他的道中说过那件事，现在已经证实了他要做那件事，那件事证实了他就是弥赛亚。当拿单叶走到耶稣面前时，耶稣对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证实了他的道，他证实了神的道，他证实了井边的妇人。当时他有看那妇人用水罐从井里打了水，耶稣请他把水让他喝一点。妇人说，你们犹太人向我们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样是不合习俗的，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没有来往。耶稣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就必求我给你一水喝。妇人说，井很深呢。谈话就这样进行的。最后耶稣发现妇人的问题所在，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是事实，因为你已经有个五个丈夫，而现在和你住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说，你知道我们已经400多年没有先知了。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那就是他来的迹象。当时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证实了他的道，他我们证明他就是所宣称的那位，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现在我们又发现这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而得医治，那件事也向他证明了耶稣就是神的道。现在记住，今天晚上耶稣说过，还有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相信是的，保罗说耶稣现在是大祭司，就是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坐在至大神右边的大祭司，在高天上，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希伯来书13:8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像过去一样的同一位神。今天晚上 他也是同样的神。在约翰福音14:12，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看到吗？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在马太福音28，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天晚上他就站在这里证实他的道。我的时间到了，他证实他能做到，过去他证实了他的道，就是他为那个时代所应许的。他证实了以赛亚说的话，他证实了挪亚说的话，他证实了摩西说的话，他证实了每位先知说的话。他应许在这个时代，就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世界将陷入索罗马状况，即同性恋状况。看看今天的世界吧，我所到过的世界各地，不但这里有，到处都一样，太严重了。在瑞典，青年男女一丝不挂的滑雪；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地方都有这种人，就像在我们美国的那种流氓。这是一个时代，如果我有机会再回来，我想对你们讲一些预言方面的事，让你们看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圣经说孩子将辖管父母，神的道。但是记住，亚伯拉罕有一个后裔，就是儿子以撒。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又生了另外的儿子。亚伯拉罕145岁时又娶了另一个女子，除女儿之外又生了7个儿子，因为在他100岁时，神把他变回了年轻人，于是他又只有45岁了。所以那时他，我们知道那一点。几年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向你们讲过那一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从撒拉通过性而生的肉身的后裔，即以撒，他的后裔成了一个民族，而指靠着应许而生的王室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通过那个后裔，神兴起了王室的后裔。哦，太好了，现在我们是王室的祭司，王室的国民，圣洁的国民，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是我们颂赞主名之人嘴唇所献的祭。神证实他的道，他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你注意到吗？在他成为大卫之子之前，他从神的儿子再次将自己显现为人子。你注意到这经文吗？因为神总是这样行，神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绝对是那样的，那就是神的应许，明白吗？否则人就一无所行。人不能说谎，人总是在行事前先将奥秘指示他的先知。看看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看看我们处在哪里了。你们每个人都会承认，我们正处在现代的索多玛。你知道这个国家正支持这种东西，他们已经没希望了，这个国家再也没救了，其他国家也没救了，我们现在已经没希望了。有关这些事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人正在收取，找到最后那只小羊，不管它在哪里，有一天所有羊都必在羊圈里。我们正处在末世，看各就各位了。我要请你们作为弟兄或姐妹，在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之前，先建立起更大的信心。我知道我们没有规定在什么时间里要结束聚会，但我想开始叫祷告队伍，那么你们要走的就可以走了，好不好？你们想留在祷告队列里可以留下来，但是作为一个弟兄，那我尽快向你们指出一件事。注意耶稣在路加福音17:30，他说到末时会怎样，像挪亚的日子一样，然后他说又好像索多玛的日子一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又再一次是人子，不是神的儿子，是人子。看，那就再一次把我们带到马拉基书4章，回到过去，所有其他的预言都按其所预定的成就，神证实他的道会是如此，那是真的。所以神行这事时，他要怎样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复兴会如何临到。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我这里有一幅照片，是李维尔弟兄照的，我想给你们看那一天在山上所发生的事。当时学校里的所有孩子都出来了，这是发生在传讲这伟大主题就是揭开锡印之前。当时学校的孩子都出来，我正在山上祷告，有漏斗形的火焰降下来，又升上去，发生爆炸，然后转回来，又降下来。那是神说的要去告诉人们的事。我们他就在那里，在图森的一些学校那边，他从那里升到了空中。科学家拍下了照片，并对他提出疑问，他们说他在哪里，出了什么事，他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哦，这些事不是行在暗处，只是人们的良心昏暗。他从来不，当耶稣在这里时，千百万人从不知道耶稣在世上。是，今天也会有数百万人、数千万人不会明白，但必有一些人，就是神要把这信息给他的那些人，他们必会明白。在那日，智慧人必认识他们的神，他们必刚强行事。我们认识到，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时代？看看索多玛，看看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那里有一群人正在仰望应许之子的来到，我们相信那点，那就是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还有一批不冷不热的罗德，他们是中途被盗的，却仍然是信徒。他们在索多玛里有三种人，总是有三种人：韩、闪和雅弗的人，还有信徒、假信徒和不信者，他们到处都有。我们发现在每一群人里都有三种人，无论何处你会发现三种人。那几群人也在这里，你必须把它分开，你可以通过经文来分辨，那是与经文完全吻合的。听听这点，从位置和预言方面，看看今天晚上我们处在哪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世界正处在索多玛的境况中，我们知道有关以色列的所有预言都说到他们返回家园的事。从国家的立场来说，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所在的位置，看看以色列就行了。如果你想知道教会的状况如何，看看女人的表现就行了。女人代表教会，看到女人淫荡下流，就能看到那教会是什么样。只要观察，看看，要观察女人，你看到你们女人如何的下流和变得污秽，那么你的教会就是那个样子。看，这是预表，看看以色列在哪里了，你就知道我们处在哪个时间段了。看，只要看看那些迹象和歧视，如果你的眼睛是睁开的，你会看出我们处在哪里。你注意看我们所处的位置，世界正陷入索多玛的境况中。请注意，罗德的日子怎样？注意，在那日子，有人正在仰望应许之子的到来，亚伯拉罕和撒拉。在亚伯拉罕那群人中，他们正在仰望一个应许之子，他们不在索多玛。就在那时，在那事件的最后一段，在应许之子到来之前，有三个人从天降下，两位天使和神。他们下来，在橡树下与亚伯拉罕交谈，对不对？他们中的两位去了索多玛城里，大声疾呼，谴责那城的罪。那时正处在外邦世界被火焚烧之前，然后整个索多玛都毁灭了，只有几个人被拉了出来，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连罗德的妻子都没有逃脱，因为他回头了。此刻我若有时间多好，就能指给你们看教会正处在那个位置上。我要你们现在注意，有一位留下来了，与亚伯拉罕说话，他向亚伯拉罕行了一件神迹。注意，亚伯拉罕已经在许多大神迹中见过神，我们都相信那一点，难道不是吗？就在那儿子到来之前，但在那儿子出现之前，有一个神迹赐给他了，因为这个儿子，真正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是通过亚伯拉罕的信心而来，就是耶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基督里死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注意，就在那事发生前，这儿子到来之前，留下来与亚伯拉罕谈话的这一位，他背对着帐篷说：“亚伯拉罕。”就在一天前，亚伯拉罕还名叫亚伯兰。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不是撒莱 ，S A R R A， 而是撒拉 ，S A R A H， 就是王妃。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 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那人说，我要照着我向你应许的，我会来造访你。换句话说，在那预定的日子里，撒拉将再次回到他正常的生育年龄。撒拉这位老人快100岁了，就在帐篷里窃笑。看，他心里暗笑说，那人怎么可能说得对呢？哎，我一个老太婆，我主亚伯拉罕就在外面，也老迈了，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同房了。他说，我与我主岂能有这喜事呢？他老了，我也老了，生育期早过了，乳腺都干了，每一种他已经枯竭了，我们岂能再有这喜事呢？那个背对着帐篷的人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怎能有这些事呢？那是什么？是辨别人心，是说预言，是不是？对不对？那就是他所看到的。神说，人子必要再回来，那人子就在那里。亚伯拉罕称他为以罗心，耶和华神。以罗心，谁都知道那是对的。以罗心就是耶和华神，起初以罗心创造天地，就是自有自足的那一位。人子成了肉身，那个时候他就以肉身的形式站在那里，就像道的形体一样站在那里，辨别出撒拉在他身后帐篷里所说的话。神应许了，注意，神应许说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要看见同样的事。那你注意，罗德也有使者到他那里去，三个之中的两个去了他那里，一个去了，另一个也跟着去了。他们去传道，呼召人们逃离将要临到的愤怒。从世界状况来说，从耶稣做出那个应许的那天以来，世界从未处于那种状况中，直到现在。我想问坐在这座建筑物里的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你们在听着录音带的人，什么时候听到过这样的，请写信给我。我查考圣经的历史有30来年了，在7个教会时代的整个教会历史中，我从未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现今我们是在老底家教会时代，我们都知道这点。以前被猜到整个教会中去的使者，从来没有一个名字是以 H-A-M 结尾的，直到现在才有，就是 G-R-A-H-A-M 格培里。过去有个穆迪、芬尼、桑基、诺克斯、路德等等，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姓是以 H-A-M 结尾，即多国的父。现在记住，格培里的姓是 G-R-A-H-A-M， 是6个字母，但是亚伯拉罕 A-B-R-A-H-A-M 是7个字母。所以他们去了那里，格培里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呼召人们从索多玛出来，出来吧，逃离将要临到的愤怒。在福音工厂我所认识的人中，没有谁能像格培里那样在称义这个词上那样抓牢神的。他能把称义体现出来，他不是那种神学家，我推测他是个神学家，但他不是一个如此有力的教士。不过神是与他同在的，那人可以站在那里像讲主日学课程那样讲道，并且能吸引听众。他是神在这个时代的仆人，该给谁的？该给在索多玛的服事的教会。但记住，有一个属灵的教会，他不在宗派的组织中，是一群呼召出来的人，他们也得到了一个信息，还有一位使者。那是什么？辨别人心中的意念。神总是证实他的道。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时间正在一秒一秒的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何时来到。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他借着你的先知所发的这些预言，现在正在展现出来。哦，神啊，为此我多么感谢你。那些身体健壮的人，有神学造诣的人，能站起来反对这世界和不信者的诡诈。他们勇敢大胆地站在这些座谈会中，他们清楚自己的立场，并用圣经证实这道是真实的。主啊，我们这些等候你再来的人，相信所预言的这些事必要发生。我们欢喜观看你在我们中间行走，并行出你说将要发生的事， 证实你的道是对的。永恒的神呢，你患病的孩子们正坐在这里，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做工，黄昏的太阳正在下沉，但你对先知应许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我们看到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是在西方落下的同一个太阳，文明随着太阳前行，现在我们到了西海岸，而福音也随着文明前行。父，我们知道现在是福音的末了，是时间的末了，是时代的末了，它要消失于永恒中了。但你应许过，人子必要出现，人子要显现出来，在末世这事必要发生。父，夜晚的光已经来到，我们为此感谢你。这些事是如此的卑微，然而你行事就是如此简易。许多次这些事越过那些所谓伟大高深的思想家，就像愿意学习的婴孩显出来。神呐，我祈求你今天晚上也这样行，使你可怜的生病的孩子能在这里看到神的应许，每个人都得医治，明天带着强壮的身体从这里回去，再次恢复健康。主啊，求你应允，这样他们能把信息从这人带给那人，直到最后一个在羊圈里，然后门就关了。亲爱的神，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我祈求你，父啊，愿你为我再行一次。那天晚上，人们似乎没有太留意这事，但我祈求主啊，让他今天晚上再次发生，因为我已经用完了讲道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还要做这些事多久，所以我祈求你，父啊，你会垂听我的祷告吗？还垂听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为你的圣灵充满的这些虔诚的男人和女人的祷告吗？他们都是信徒。主啊，你可以在他们中间做工。我们是，我祈求你证实你的道，就是你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让这事再次发生。耶稣，证实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为神的荣耀祈求，奉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先等一会儿，我想知道这里多少人有祷告卡。我想要你们有祷告卡的人举起你们的手。好，基本上都有，我想差不多全都有。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有病，请你举手说，我没有祷告卡，但我病了，我有需要。我请你们存敬畏的心，我喜欢跟你们谈话，这一直是我的问题，我说的太长，但在你们上来之前，我希望并相信神会证实这道，证实我所说的是真理，让他看到。现在坐在那边的病人，有多少人知道我对你们的事一无所知？请你举手，你们看看吧。好的，我要你们没有祷告卡的人注意，祷告卡会被叫到的，我要你们祷告。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他是大祭司，他因我们所承认的坐在那里为我们代求。我们要先承认他才能作为大祭司，因为他只能因我们的承认而为我们代求，对不对？传道人弟兄们，看，他只因我们所承认的为我们代求。我们承认他是大祭司，承认他为我们已成就的事，不是他将要做的事，他已经做了。我们必须承认他已经做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天父知道，我这样往会众一看，看到了我那来自俄亥俄州的好朋友，他和妻子坐在这里，就是道奇弟兄和他的妻子。另外我相信坐在他们旁边第二或第三个的是我昨天晚上见到的牧师布莱尔先生。从我站的位置来看，观众席是一片黑，因为这里几个灯有点刺眼，我看你们不是很清楚。那我要你们祷告，把你们所需要的事放在心上，并祈求我们的大祭司，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看，我不认识你，你可以摸我的全身，就像摸你兄弟、摸你丈夫、摸你的牧师或其他人一样，那不会有什么用处。但如果你触摸神，如果我们真的与他的灵保持一致，那么神就能与你用你的信心去触摸他，并通过我的恩赐 回话。我自己是不会发声的，像这个一样，就像这个话筒，要有声音通过它说话，必须有这个话筒。如果没有声音通过它，它就不发声。任何人也一样，本是不发声的，除非神通过他们说话，否则临到那些事实都是哑巴。现在你们祷告，让我们看看我所说的这些事是不是真理。神帮助这事成就，我没有说神一定会，我希望他会，我相信他会，他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这么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国家，在几百万人面前，神从没有让我失望，我很肯定，就像我相信我站在这里一样肯定，他现在也不会让我失望。我要请你们保持敬畏，再在位置上坐一会儿。我们过一会儿就解散主要会众，然后为病人祷告。但我要你们信的人，请你们不要指望我，而是要相信，说我相信这人所说的是圣经。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到了时间的终点，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但若是那样，那么事情就必发生。如果他的话是神的道，人的话会落空，但神的道不会落空。神有义务支持自己的道，神必证实自己的道，他必证实，向信我的人证实，他证实这是末时，他证实会发生什么事，他证实这事会发生。记住，在那应许之子到来之前，亚伯拉罕和他那群人从神那里只领受一个迹象，没有再多了。多人知道那是真的，那就是辨别人心的迹象。亚伯拉罕王室的后裔啊，让我听你们说，让我告诉你们，主如此说，你们正在领受这最后的迹象。那符合圣经，符合神在我心里的启示。这启示说这是真理，我确信你们会相信这是真理。现在你们要相信，每个人只要相信，说主耶稣啊，让我触摸你，我心里有一个需要。我知道伯南汉弟兄对我毫无所知，我甚至不认识这人，他也不认识我，但你认识我。如果他已经告诉我真理，事情就必发生。我请你们现在不要走动，就一会儿，要真正的看，你们是灵，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里的每个灵置于我的控制之下，使主的道可以应验。现在要存敬畏的心祷告，仰望主，说主啊，我相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让我们开始，我必须集中精力于在会堂的某一部分，因为看，你们有这么多人，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我不能，你说我怎么样呢？我不能告诉你，那是至高无上的，神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至高无上的。今天晚上到台上来的会有很多人得到医治，也可能有很多人得不到医治，这一切都是神的主权，谁能指示他要做什么呢？没有人能，他照自己的旨意和计划行事。但是你们只要相信，要谦卑，不要紧张，只要伸手抓住神，说耶和华神呢、啊，我相信，明白吗？让我触摸你的衣裳，我有这样那样的需要。我知道这位弟兄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的需要，但他告诉了我关于你所做的这些事，说今天你在这里是一样的，这也包括你们在台上的弟兄，你们每一位。我请求你们，我的弟兄，你们做基督福音同工的，我要以一个快要去世的人的身份，快要离开这世界的人的身份来对你们说话，尽我所知道的真诚对你们说话。我们都必须离开，我必须在审判的日子为我所说的话交账，我很清楚这点，非常清楚。我感激你们弟兄们，无论你是谁，与我站在这里帮助我，我也尽力帮助你们，为着神的国的缘故做我所能做的一切。我在祷告和祈求。这里有多少人见过照片上的那个光？你们见过他的照片吗？现在那光就悬挂在那边，难道你们看不见吗？那光正悬在坐在那边的那位拿着手帕的妇人上方，她正在为一个亲人祷告。没错，女士，那个亲人，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对不起，我是他的仆人吗？你相信？那好，现在如果神能向我显明问题是什么，那么你会接受这是从神来的，就像那个触摸耶稣衣裳的妇人一样吗？你知道你离我有20到30英尺远，或者更远，你不能触摸我，但你已经触摸了某样东西。你知道你已经触摸到某样东西，某个人了。 It's for a woman, which is your daughter. 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一个女人，她是你女儿，没错。你相信她会痊愈吗？她是一个吸毒上瘾的人，绝对是那样的。我看见她眩晕，醉了，对不对？好，你拿在手里的手帕，你去把手帕放在她身上，不要疑惑。我相信神必拯救她。你愿意与我一同相信吗？阿门。Now, I don't know. 看，我不认识这位妇人，但神认识她。现在你全心相信吗？这位穿着条纹衬衫坐在那边的男子患有疝气，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他会做这事吗？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人。先生，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你不需要祷告卡。你若能信，这里坐着一位妇人，努力从坐在他前方的妇人头顶上往这边看。他对我来说是陌生人，但他非常紧张。我不认识他，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他，但神认识他。此刻他意识到自己接触到了某样东西。你在那里一直为某件事祷告，你会如此紧张是因为你只能待到今天晚上，你必须离开聚会。你计划明天回家，你不是本地的，也不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你要从这里去东部，要坐飞机去。你打算坐飞机去？你是从俄克拉荷马州来的？是的，是那样的。你也处在垂死的境况中，你来这里是要接受代祷。你没有祷告卡，但是你相信你只要能到这里来就会得医治，没错。还有，你的病是癌症，癌在你的骨头里。你现在相信你会得到医治吗？我的姐妹，你相信你在跟主接触吗？也许神会告诉我你是谁，那对你会有帮助吗？如果会，如果你相信神会帮助你，请举起你的手。好的，斯蒂尔太太，你可以返回俄克拉荷马州了。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从未见过她。这里有位女士，就坐在她后面。她患有静脉曲张，她还有个儿子，是酗酒的。她正在为儿子祷告。他若能相信就能得医治。 Mason 太太，你愿意全心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会应允你的医治吗？你确实相信吗？好的，那么按手在你旁边的那位女士身上，她正在为尚未得救的丈夫祷告，神必应允赐给你医治。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祝福她。主，求你将那位妇人心里所渴求的赐给她，她的信心与你那么亲近，触摸了你。父啊，我祈求你来帮助她，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用你的全心来相信，好让你能领受她。你愿意那么做吗？好的，神祝福你。女士，你相信你丈夫会得救吗？你全心的相信吗？请举起你的手，表示你确实相信。在我前方，似乎有个很胖的妇人，她坐在那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信。好的，我不认识你。你得的病是腺体发炎，你超重了。你去看过一个医生，他说他对此无能为力，但他只是地上的一个医生，明白吗？你有很多愁苦，你失去了丈夫， 你不是从这地方来的，你其实是从阿肯色州来的。你在找工作，但你找不到工作。你在担心什么事？就是你不会被叫的。但你的信心现在触摸了神，我的姐妹，你去吧，要相信，神要赐你一份工作，把你心里所愿的赐给你。神证实他的道是真的，你们相信是那样吗？现在我要你们再跟我一起祷告。父神呢，你是那证实这道的同一位神。当时你说这女儿不是死了，是睡着了，然后你就必证实她。你应许过，在末时临到之前，人子要显现自己，正如他在索多玛显现的方式一样。主啊，你应许过这事。今天晚上你以圣灵的形式来到地上，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信的人当中，并证实了你的道。你证实你的道，就像在那个时代你所行的一样。主啊，我们不再需要证据，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爱你，我们知道根据圣经，这是你再来之前的最后迹象，所有的影子与预表从未落空，他们一定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祈求父王，当你的儿女现在来接受代祷时，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医治，愿这场医治聚会结束后，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一个病人。哦，亲爱的神，愿你的恩膏现在就满有恩惠的浇在你的子民身上，使每个人都得到医治，好吗？如果在这里还有人还不是你的儿女，在这些事的基础上，就是他们已经听到了这道，看到这些事成就，完全到这些话证实了，证实了你是谁，你是什么，你就在这里。哦，主啊，你会祝福一个谎言吗？当然不会。主啊，你的确应许过要祝福你的道，你的道绝不突然返回，你的道要成就所定的事。今天晚上毫无疑问，你已经在我们面前成就了那事。在我们低头时，这里是否有人以前还没有相信？你愿意举起手吗？在你低头时把手举起来，你站起来说，我现在全心相信，我此刻就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那么做吗？在这里的尚未接受基督的任何人，此时你要接受吗？我不会告诉你，你尽管去上你所选择的教会，但我是在叫你接受耶稣基督。当你可能从未与基督如此亲近，直到你亲眼看见他从天上降到他的可见的身体。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你现在愿意接受他吗？看不到有人站起来，那么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很清醒明智，都明白你正在做什么。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仍坐在那里，你记住，你若在人面前把我当作可耻的，我在我父面前也要把你当作可耻的。会堂后面可能有人站起来了。亲爱的神，那些站起来的人我没有看见，他们想要接受你，他们领悟到主啊，这是直到这个时代才成就，现在你确认了他，证实他确实是这样。父啊，我祈求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此时被奇妙的感动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个进来的人？这也许是洛杉矶的末日，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重生进入天国的灵魂。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何时来到，当他来到时，门就会关上，主的身体就完全了。那不会是一个畸形的身体，不会是一个畸形的心腹，他会有那么多的成员，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耶稣来把他们取，就像亚当走过来救他的妻子一样。神呢，我祈求你现在就接受他们进入你的国吧，他们在你的手中。主啊，来和他们相处吧。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们每个站起来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些人站起来了，有些站在后面，有些站在楼座。现在我想要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理解我。在聚会结束后，请来这里见某位牧师，跟他们谈谈，好好谈谈。你们愿意那么做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如果你还没有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洗，下一步就去做，然后继续举起手，直到你领受了圣灵。这里很多人有祷告卡，我们要请他们站起来走上这里来。我想他们 需要越过那里，或者我走过去，我走不过去。你们有祷告卡的人，从这边走，从这边可以通过，走这一边。还有，如果你们有谁必须离开的，请离开，已经很晚，我留你们太久了，对不起。明天晚上我要努力改进。在墙上的钟已经是10:10了，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晚上的出席，愿天上的神祝福你们。如果你想留下来观看祷告队列，非常欢迎你们。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为病人祷告，我不想耽误你们，除非你们自己想留下来。奉主耶稣的名，现在散会，愿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祝福你们，使你们身体休息好，通过一晚上休息赐给你们健康，使你们明天晚上能再来。神与你们同在，让那些有祷告卡的人站起来接受代祷。现在就像我们通常为人代祷那样，现在我们想要你们知道，你们拿到祷告卡站着的人，你生命中有任何疑问吗？对不起，我是说你生命中有任何未承认的罪吗？如果有，让我这样请求你，不要心里带着未承认的罪进入祷告队里，因为你必须，这是神儿女的食物。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就在祷告队里中将你的生命交给基督，然后再上来，这是给信徒的。你愿意这样做吗？先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然后带到台上来接受代祷。现在我要为每一个人祷告，不是像通常那样让他们走过就算了。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教会里，我想怀尔特姐妹已经说了，我们可以留下来祷告，我们想留多久就可以留多久。我感谢怀尔特姐妹和这些工作人员让我们这么做，愿神祝福她，她勇敢的丈夫站在台上为病人祷告，直到她去世为止。据我所知，她是一个真正的十字架战士。现在我也尽力继续做着同样的事，祝福这些人。现在我请你们每个从这里走过来，你不必说出任何你想说的话，你不必说出你有什么过错，只要过来，让我为你祷告，并且相信。你相信神差我来行这事吗？请你举手。记得主的天使所说的话吗？你若能使人相信你，祷告时真诚，就没有什么能在你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你知道那是真的，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现在我想请我们的罗斯姐妹，如果她愿意，请她来弹奏《只要相信》。我知道医生现今可敬，或别的什么歌。我要你们大家现在来跟我谈起，还有你们不在祷告队里头的会众，你们愿意为这些人祷告吗？好的，举起手来答应他们，我会祷告。看，我们都会祷告。好的，是这样。我希望你们，如果你们必须离开的人，现在请安静地离开，那么在我们祷告时就不会受干扰。你相信疾病现在会痊愈吗？姐妹，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挑战她身上的病痛，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那病痛离开她。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全心相信吗？你一切的罪都认了吗？就你所知道的，你已经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这位姐妹身上，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她身体上的病痛离开，奉耶稣的名，阿们。所有的罪都认了，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弟兄，你相信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此时就在这里。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有的罪都认了吗？哦，你听不见，你相信你会听见吗？你相信。这位妇人是阿龙的，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把这耳聋从他身上除去。他正坐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在那里他听不见。我祈求你通过耶稣的名赐给他医治。我要请会众再低头一会儿，我要看看什么事 发生在他身上。现在请注意，奉耶稣基督的名，请所有的人都不要抬头或睁开眼睛，你不可那么做，直到我告诉你们。你现在能听见我吗？听见我拍手吗？能听得见吗？他现在能听见了，是不是听到那声音吗？现在你要全心相信，你愿意吗？你相信神必使你完全好了。他说我只是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耳朵上，然后他说他可以听见声音了。好的，继续下去，相信你会清楚地听见，你会听见的。是不是所有的罪都认了，姐妹？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知道在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一点良善，但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灵所生。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你相信你会得医治吗？好的，现在你得医治了。得医治就是那样的，是那样的，对的。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你相信借着按手，那了解人心的神必使你痊愈吗？我们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我们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使她痊愈，阿们。你好吗？当然你知道我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但我不说出来，因为你若说出来就说过没完了。但如果你愿意，你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你相信那关节炎？我就说到这里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帮助他，使他痊愈，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祷告，你不会缺腿的，去吧，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必使你痊愈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你相信你的背会好吗？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事成就，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要相信。所有的罪都认了吗？姐妹，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他说他的罪都认了，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阿们。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一定要好起来，你变得很厉害，你知道的，你知道我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医治你的心脏，使你完全康复吗？亲爱的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使他痊愈。父，愿这病离开他，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不要疑惑，去吧，要相信。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天父，我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医治，阿们。不要疑惑，去吧，要相信。所有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弟兄，使他痊愈。父啊，求你应允，我为此目的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全心的相信。姐妹，你现在相信了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为了你的荣耀得到医治，阿们。哦，很多事就像那样，只是一摸，就像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在聚会中已经开始注意到，这比你叫人们排成队列进行辨别人的心思意念效率要高50%，因为那样你只能叫到很少的人，而这样做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医治。你已经承认了一切不幸的罪以及诸罪吗？你现在相信你会得医治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就在我握着她的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她得医治时，阿们。 真祝福你，姐妹，你现在相信了吗？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她得医治祈求，阿们。真祝福你，姐妹。看起来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这是做出了应许的神做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这位姐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回去得痊愈，阿们。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就在我按手在她身上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你带着机械来，愿它点燃那动力，它就会开始工作。罪都认了吗？你准备好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它，使它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真祝福你，姐妹。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从这位妇人看到我的眼神，我相信他说的，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你只是带他来是吗？姐妹，你只是带他来。好的，姐妹，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神祝福你。天父，你对瞎眼的和有需要的人总是怜悯的。现在人们已经看见今天晚上你所行的事，所以我们相信主啊，这最后的伟大迹象现在就运行在我们当中。我求你使他瞎眼的夫人重新恢复视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先把情况告诉我们，将他报告出来。哦，好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亲爱的天父，我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祈求你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让我们知道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你信吗，姐妹？哦，亲爱的天父，我为我们的姐妹祈求，相信你现在必医治她，我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相信吧，那是对的，回去吧，要相信。你信吗，弟兄？所有的罪都认了吗？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使他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信吗，姐妹？哦，神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谦卑的祈求，在这甜蜜与温柔的时刻，愿圣灵使这位妇人痊愈。亲爱的姐妹，我祈求神把你儿子送到你这里，神祝福你。亲爱的天父，我为我们的这位姐妹祷告，在圣灵的甜蜜中，愿他现在临到医治我们姐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亲爱的神，我为我的弟兄祷告，他站在这里，我按手在他身上，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祷告。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是这个小男孩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这个小孩身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祝福，为他祈求医治。你现在信吗，姐妹？你也要带祷吗？亲爱的神，我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这是你所吩咐的使命，是你叫我们做的事。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这是你说的，阿们。主那么说的，不是吗？那就一定会成就，姐妹。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使她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你是相信再来的吗，姐妹？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的福分临到我们的姐妹，这是听从你所说的在做。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想在这里停一下，说一下这事，让会众可以歇一会儿，就一会儿。有一次，一个批评我的人对我说，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你看，主说必有神迹随着。你们听过我讲的信息审讯，他们让耶稣受审讯。神对挪亚说天要下雨，过了120年一直没有下雨，但最终还是下雨。神对亚伯拉罕说他要从撒拉生一个儿子，这是25年后才发生。神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发生，神只说他们要生一个儿子，25年后这事发生了，明白吧？神没有说什么时候。神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神是那样说的吗？神没有说病人立即跳起来，没有说事情当场就发生，神说他们就必好了。看，那是神的应许，那是我们所信的。来吧姐妹，你相信那是真的吗？那么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得医治。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她得医治，阿们。你信吗姐妹？所有的罪都认了，准备好了吗？亲爱的神，我按手在姐妹身上，听从你的吩咐，祈求她得医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你们已经代祷过的，我想要你们帮我一个忙，我要你们在这些聚会结束之前报告所发生的事，好让会众和其他人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是明天、后天或什么时候，你们留意要发生的事。我收到的邮件显示了，这样做很不同于只是让人们试验自己的信心，因为耶稣说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要明白他所说的话，他没有说他们会跳起来在地板上跑来跑去，他们可以那么做，但耶稣说病人就必好了。耶稣是那样说的吗？他是那样说，那也是我所信的。现在他就在这里，说这话的那一位就在这里成就他说的话。你信吗先生？亲爱的天父，在他承认自己的信心和相信的前提下，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这位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好的，亲爱的父，我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你说过他就必好了，准备好接受医治吗？有，姐妹。亲爱的神，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医治他。好的，姐妹，亲爱的，一切都准备好了，接受医治吗？你的信心现在已经到位，你相信你会痊愈吗？神啊，我按手在他身上，听从你的命令，到普天下去给凡受造的。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亲爱的神，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他得医治。
I just didn't want to weary you. You'll be all right if you believe that now.
走下过道。Thank you, Lord. 我不想让你担忧。如果你现在相信的话，你就必好了。亲爱的神，我祈求你医治我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帮助我为这些人祷告。我们这里有些所怕等等，放在这里要祷告的，我要你们现在继续跟我一同祷告，为这些小包裹祷告。我知道为这样一些小东西祷告，对有些人来说听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你能进我的办公室看一次就好了。要是我们保存这些年来的见证，我想恐怕你在这个讲台上都摆不下，就是通过寄出祷告过的像这样的布条，数百万人得了医治，遍布世界各地。现在你明白这是什么回事了吗？麻烦你们当中一个人帮那个年轻人拿那块手帕，你会认出那是你的手帕，对不对弟兄？好的。我见过瘸腿的小孩得了医治，你看那是怎么回事？只是一个接触点，正如奥罗罗伯茨过去常说的，这只是一个接触点。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凭自己做这事，我们做这事是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做，我们都知道那是真的。现在有许多人他们为手帕抹油等等，我们认为那没问题，肯定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圣经并没有说他们高抹手帕，圣经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现在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人们所看到的是保罗里面那复活的大能，于是他们认出他是神的仆人，他们认出神在保罗里面，他们知道保罗所摸过的一切都蒙了福。有多少人明白那一点？请说阿们。你们知道我认为保罗所做的非常依据圣经的，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你们想要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保罗是从哪里想到要那么做的吗？从伊丽莎那里想到的。对了，看，伊丽莎说，拿我的杖前去，放在孩子身上。先知派人把杖送去，因为他知道他所摸过的每样东西都是蒙了福的。他知道他的身份，他只需要让那妇人相信这同样的事。现在你看，圣经从未说他们要为病人祷告，而是说他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现在请想一想，人们看见在使徒彼得里面神的同在彰显在这人里面，以至于他们只要把人放在彼得的影子里，他们就得了医治。多少人知道那是依据圣经的？那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样的，都是圣经。看，这都是神的道。你知道那个人的影子并没有医治那些人，但是你看，如果神的大能在那个先知身上，于是在他死后很多年，有个死人被抛在先知的身体、先知的骸骨上，他的身体甚至都不在了，只有骨头还在。神的同在就存在于那些骨头里，以至于使那死人活了过来。现在，难道你不知道行那些事的同一位神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吗？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想一想这一点，我希望我没有让听众误以为那些事是我自己做的。你应该很清楚那一点，我是你的弟兄。看，我只是你的弟兄罢了。但我的确知道，我的确知道这一点，神就在这里。我知道他已经赐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无法解释他，只能靠着神的道宣称他此刻应该就在这里。所以他也给了我们证明，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末世。他证明了给我们看，知道这些人，这些蒙拣选的、被选上的、被呼召出来的、被预定的，这是个大词，预定。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真理，我们绝对知道无限的神借着他的预知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这一切事，甚至在羔羊被杀之前，每个会记在生命册上的名字，在那册子还没有写成以前就已经记在上面了。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耶稣来要救赎那些在生命册上的。在圣经中，羔羊从幔子后面出来，拿了书卷，揭开封住书卷的印，因为他要来认领他所救赎的一切。现在他是代求者，为他所救赎的那些人代求。凡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被救赎了。正如那天晚上我所简略的陈述的，我在等候收起这些手帕，我不是又要讲道，但我说过有个陈述，我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明白吧？好像一个农夫要让母鸡孵蛋，蛋不够，所以他就拿来一个鹰蛋放在母鸡下面，母鸡就孵出了一只小鹰。在所有小鸡中，小鹰是个很古怪的家伙，因为他们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但小鹰生来见过的就是母鸡，小鹰只听到过一种声音，这声音听起来不像它的声音，它也无法发出母鸡或小鸡那样的声音。小鹰不喜欢小鸡的食物，它们吃谷仓院子里的东西。小鹰确实有些与众不同，不过它不知道这不同究竟是什么。后来有一天，母鹰知道自己生了几个蛋，其中有一个蛋丢失了，那本该成为她的儿子。于是母鹰就去寻找小鹰，发现小鹰在谷仓院子里，母鹰就呼叫。当她呼叫时，小鹰知道那是妈妈的声音，正如耶稣说的，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想昨天晚上当我看到浸信会、长老会和其他教会那个座谈小组，他们可能是从一只母鸡家孵出来的。 弟兄，原谅我这样说，但母亲知道她心爱的人在外边的某个地方，所以那些人站在那里，不是在辩论他们从母鸡所得到的食物等等，但他们现在是鹰了，你看，他们飞去找食物，明白吗？我想教会的背景有点像不久前我所看到的那样，当时我从图森下来，不是从凤凰城去图森，我看到一幕神奇的景象，看到所发生的事，我的心都快碎了。有一只曾在空中飞翔的隼，它是鹰的弟兄，这是教会的一种预表。耶和华是那大鹰，他称他的先知为鹰，他称自己耶和华鹰。但这只隼早就失去了他的身份，因为他不再在空中翱翔，像他原来那样的去寻觅食物，而是歇在电话线上，像一只吃腐肉的鸟。他搜寻那些被车撞死的兔子，与飞到那里的秃鹰一起吃。他像秃鹰一样蹦跳，而不像他原来那样行走。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身份。我带着虔诚的爱和尊敬这样说，教会早已失去他作为一只姐妹鹰的身份了。她坐在那里，不是深深地挖掘神的道，找出这些事是否正确，而是等候一堆主日学资料。那些资料是由某处的一帮知识分子编写的，是在某处被杀的死兔子，它像秃鹰一样蹦跳。神呢，帮助我们飞离那些东西。这些应许是真实，不是人怎么说他，而是神怎么说他，他们是真实的。我多么高兴能与众鹰在一起，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病人祷告。亲爱的天父，圣经里教导我们，人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围裙，恶鬼就从人们身上离开，不洁的灵也离开了他们。现在父啊，我站在这些手帕面前，这些手帕代表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们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靠着恩典和爱宣称，我们在这里代表基督的心腹，并且相信要在他的国里与他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但我们知道你仍是耶稣，我们祈求你看重这些人的信心。如果他们活在保罗的时代，他们会听见这同样的福音，看见同样的这些事，因此他们是同一类的人，你是同样的神。所以我祈求你，亲爱的神，愿你看重他们的信心，就像你在圣经时代所做的，愿一切捆绑这些手帕和包裹所代表的人的各种魔鬼能力、各种疾病和各样病痛，愿那病魔离开他们。经上记着说，有一次以色列人在履行职责前往应许之地，就在他们履行职责时，敌人来了，把他们逼到一个角落，红海挡住了他们，切断了他们的去路。神从诸天之上透过火柱垂看，海就惊慌，将他的海浪撤退，因为神的浪涛就在海底，他就为顺从神的子民开了出路。看神呢，如果红海会惧怕，将他的海浪撤退，将水撤退，让路好让子民能顺从地前进。亲爱的神，今天晚上请你透过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往下看，是他应许了这些事。当这些手帕放在病人身上时，愿神的眼睛往下看，叫那些疾病魔鬼惧怕而离开。愿人们带着健康和力量继续朝着应许之地前进。当以色列经过旷野到了另一边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虚弱的。父啊，愿你应允这些人，因为我们送去这些手帕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每一位，当你们拿到手帕时要全心的相信。你相信神垂听这祷告吗？ 明白吗？我要这样说，不要疑惑，一点也不要疑惑。看，这看起来也许很奇怪。对不起，请等一下，一点也不要疑惑，只要相信我们所求的，神必赐给我。你相信神在这里，他知道你心中的秘密吗？你知道并相信那就是神吗？现在你们只要静下心来，这不可能是别的，明白吗？如果会有伟大的将来，这些年的事就会成为历史。当人们在将来的年代里，如果还有将来的话，人们会来说，哦，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时候，看见那些事成就，我只要知道那些就足够了，当时我就会信了。看，你所信的同样的事，如果你生活在耶稣做那些事的时代，你也会信。记住，这仍然是他，是他的生命在你里面。神祝福你们。